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的师友呢教导我谈恋爱，一定呢得留意什么，就是约会的地点，昏暗黄色光的餐厅就是叫有情调，明亮白光的餐厅就是不适合跟女朋友约会，成功率就大减呢。那如果呢，我们说崇拜学呢，在集体崇拜的角度上来看呢，找对的地方，让我们跟上帝相遇跟沟通，是能够事半功倍。所以这个就是说空间，或者说是神圣空间的信仰考虑。那基督徒呢，特别是新教徒，很多时候不太重视空间的，他们经常呢会引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记载，就说呢，在哪里敬拜神呢就不重要，是心灵诚实是重要的。正确的，我跟我的爱人在哪里吃饭是不重要的，有他有我就是有家了嘛，对不对？但是当有家的时候呢，我们怎样让我们活得健康，第一啦，让我们的家适合我们使用，让我们的家没那么多杂物，没那么多垃圾，每一个房间发挥它的功用，也变得有点情调呢，这个就是神圣空间的问题了。那所以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神将空间分别为圣。我们在圣经之中呢，我们首先看见神创造空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圣经第一章第一节。那我们也看见呢，神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跟人相遇，但是他最恒常最规范化的时候呢，他跟人相遇的地方就是在历史为祭的祭坛啊，在后来的会幕里头啊，在圣殿啊，在会堂啊，甚至在今天我们说的在教会里头。上帝的圣殿里头的宝座是什么地方？就是他的约柜，是上帝的圣山锡安山，是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神临在跟人相遇的标记。我们也看见呢，神是重视在会幕跟上帝里头他所使用的物料，重视这个以利亚跟巴利的时候那个烛坛的方式，十二块石头还要倒水那样，还有重视摩西跟在火焰荆棘里头那个他得脱鞋啊，这个是上帝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于他所临在的空间呢是有所要求的，看得出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一回事。以色列人呢知道呢神会临在会幕还有圣殿里头，所以也特别重视这些空间，甚至对于神圣的空间深存敬畏。例如在出埃及记28章37节里头，他强调了大祭司公职的时候一定要系上铃铛，就是系一个铃在他脚上身上什么地方，使他不至于死啊。还有呢，在这个乌撒呢好一幅约柜的时候呢，也因为这个错误的空间、错误的运输工具加上错误的接触而被击杀，这个是撒母耳记下6章的事情。这显明了空间在于整个基督教信仰里头占有关键的地位。以色列人从拿石头烛坛到会幕秋坛圣殿，到圣殿被毁，到圣殿重建，再到分散四处的会堂，我们看见上帝慢慢改变了整个空间的运作， 首先在先知书的时期，因为崇拜的形式化都得在圣殿里头啊，所以神就开始表达这个空间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千万的油和盐酥会他不喜悦。弥迦书六章，他需要人行公义好怜悯。而耶稣的临在再一次改变了整个神圣空间的运作，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说，不要在锡安山上，也不在基利心山上，因为神是个灵，我们要靠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耶稣本身的牺牲也打破了神圣的空间，因为圣殿的什么裂开，幔子裂为两半了，所以表达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甚至特定的人物阻碍我们跟神的相遇。在早期教会里头呢，的确与凡两三个人就聚会的环境里头呢，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见上帝的临在，但是无论犹太教的会堂或者后来基督教的教堂呢，都是因为信徒的聚会人数达到一个数字而兴起建造。作为一个集体的宗教呢，最开始建造空间就可能只是使徒行传里头啊，彼得有几千人信主了，那我们要建个空间让他们崇拜遮风挡雨啊，保证崇拜的质量啊，那不会崇拜的中间下雨啊，对不对？那后来呢，他就渐渐在整理这些空间当中呢，就发展出来一种信仰跟空间的整理艺术。那我们用一个很俗的方法来说，这个就叫建筑学了，那也叫建筑艺术。那由于教堂建筑呢属于早中世代，就是公元大概400年到公元1800年左右的这个艺术呢，你也会在很多书店里头看到很多图文并茂的一些介绍教堂设计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不会说教堂是怎样设计的，教堂是怎样的，我们重点还是说礼仪空间的焦点转化。今天很多人说呢，设计礼拜堂首要是什么？漂亮咯啊，大咯啊，或者彰显神的荣耀咯。哎，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其实在历世历代当中，神圣空间的设计的焦点不断的转化，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年代的焦点，也就是说崇拜空间是失窃那个年代而做的元素，但是崇拜的空间通常比我们的寿命还长，所以呢几百年的教堂呢，你其实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一个世代的人是怎样看崇拜，怎样用空间去崇拜上帝的。在圣经的年代呢，最早期的神圣空间呢，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说，可能只是立石为祭，可能是一个祭坛，让人可以献祭给神。献祭就是犹太教最重视的元素，所以他们要煮牛肉啊，烧羊肉啊，烧斑鸠啊，这些就是他们重要的元素，所以后来的会幕跟圣殿都是用这些献祭为空间的核心。在出埃及记第36章到40章有详细的记载，它到底是怎样的。核心是外院里头的献祭，圣所当中的金灯台、香炉、陈设饼，还有到至圣所里头的月柜。约柜呢，就承载着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记忆，是上帝临在的脚凳。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呢，就是用献祭表达对神的相会、悔罪和尊崇。圣殿呢，就是会幕的固定版，就是会幕就是流动的嘛，圣殿就是固定。门口有个巨型的铜海呢，就是一个主食的大锅嘛，那里头的至圣所呢，也是用来放约柜的。直到所罗巴伯呢，在主前516年重建圣殿，以斯拉记有记载了哈。后来大希律呢，在公元前19年重修圣殿呢，他 都是以献祭为主导的。所以呢，你经常看耶稣清理圣殿的时候，为什么有买卖牛羊的人，就是有些人没有这么远，运一头牛运一头羊来，于是就买现成了嘛。那但是呢，其中一个特色呢，希律王呢做的一个特色，就是呢开设了外邦人院还有女院，就是说呢，没有受割礼的人也能够到圣殿的外围，女性呢也可以到来敬拜上帝。在神圣的空间考虑当中呢，表达了外邦人院，就是说上帝是万民的上帝。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希律跟罗马帝国的关系，也继承了自但以理时代巴比伦跟波斯对于以色列的上帝的普世性的承认。那另外呢，女院呢虽然男人必须经过才能够进入内院，也代表了希罗文化当中呢重视女性的文化，这个带进了犹太教的处境当中，女性也可以更多参与在与神相遇的处境当中，但是男女还是需要分割的。那因为约柜的丢失呢，圣殿被毁呢，加上以色列人流离失所，没有了神指定的圣殿作为献祭之地呢，我们发现呢，崇拜呢也不断的转化它的空间，特别在被掳开始以后呢，就慢慢向会堂转化了。所以你看见呢，耶稣也经常在会堂里头读经讲道了哈。会堂对于犹太教来说呢，只是一个临时替代的神圣空间，或者呢是一个你去不了圣殿，但是你在本地可以敬拜上帝的神圣空间，绝对不能取代圣殿的重要性。但是透过会堂呢，犹太人受教育聚会，保存了他们的文化还有信仰。会堂的设计呢，就是其实好像圣殿呢，就是它以保存妥拉，就是律法书、摩西五经，还有宣讲律法书为核心。所以呢，它在整个礼堂的核心就是摩西五经的经卷。他们那个地方呢也叫 Ark， 就是约柜的那个地方，中间呢它就有幔子隔开，就好像圣殿一样，人是不能够直接看到那个五经存放的地方，直到崇拜的时候拿出来，有一个读经台还有讲道台，还有在天花的那个地方通常呢就有一个石阶板，还有一个金灯台在下面，这个就是会堂，一个微小版的圣殿，但是是没有献祭功能的。那另外呢，由于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呢离开了犹太教的基督教呢，他不再以献祭为主导，而是以什么为核心呢？就是以圣道还有圣礼为核心。圣道就是读经讲道在崇拜里头，那圣礼呢就是初期教会认为的圣餐洗礼。早期的基督教堂呢的设计跟会堂差异不太大，只是呢加了圣餐桌，而早期呢也懂得呢学习朝向东方啊，因为呢信徒往往呢在主日的早上崇拜，这个跟犹太教可能不太一样，在安息日啊，所以向东的礼拜堂呢实际的用途呢就是采光，因为呢这个是从罗马剧场的传统而来，逆光呢就是从主礼背后而来的光呢，某程度是来自神明的力量。那这个今天的剧场也经常使用的，你看看舞台剧就知道的了。随着基督教成为国教，那他教会的发展形式呢也越来越变更了，但是整体来说呢都是以圣餐桌为核心，而讲道的位置呢就后来越升越高呢，还有因为人越来越多呢，我们讲台得升高，让这个声音可以传递，礼拜堂的楼底也要提高，让那个声音的回响比较强，那主领者的那个圣餐桌呢也越来越远，因为呢就让那个圣餐桌呢能够分别出来，能够让人看到这个代表呢，某程度上另外负面来说呢，就是领导的人呢跟普通会众呢已经有所分别了，圣坛的位置开始有一个圆拱了，代表永恒的国度，而这个永恒的国度也是隔开的， 最后呢就加上了屏风，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奥秘，得跟普通人不能够直视这个奥秘，不能直接看见圣桌了。然后呢说的话是拉丁文啊，然后那些艺术呢就是浮夸的，强调了整个信仰的奥秘。于是呢天主教徒经常叫什么望弥撒，只能够看，上帝跟人越来越远。他们开始依靠礼堂旁边的小圣坛为他们的那个健康祷告啊，做一些私人的祷告聚会。反而呢那个圣坛圣餐桌呢就我们好像可以看，但是完全与我们无关。那基督新教的出现呢，加上印刷书的普及呢，就打破了这个做法。特别呢是激进的改革者呢，他的教堂呢就除去了大部分的艺术形式，以白灰水、讲道坛、简洁的十字架、重视语言的文字沟通，就将神圣空间的核心从圣礼上转移到讲道之上。然后有一些教会的圣桌的设计呢比讲坛更低，然后这个代表讲道的兴起啊，你看见我已经经过了1000多年了哈。但是呢到今天呢，自从投影科技兴起以后呢，教堂的神圣空间再一次转变了。许多教会呢现在没有任何陈设了，就用投影机的屏幕，或者用这个视频墙啊，电影墙啊，就遮盖正中的十字架，甚至很多教会没有十字架了，你就看屏幕，以成为整个教会神圣空间的核心。有一些教会呢就更模仿电影院啊、音乐厅啊、剧院啊，就是教会的视听水平呢大大提升。但是同时间呢，教会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剧院多于一个礼拜堂。万峰记得呢一个最刺激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个礼拜堂呢，它的座位呢竟然是沙发来的，那你就可以坐沙发来崇拜。其实我们就更难分辨教会作为一个独特的崇拜空间的角色了。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探讨神圣空间用来干嘛的呢？我们就要首先分清楚剧场空间跟神圣空间的区别。那有一些元素是共同的，有一些东西是独特的。那我们呢就不如先谈谈我们整个神圣空间需要有什么东西。首要的考虑呢是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心态的，就是首先关注功能还有实用性。功能还有实用性，教堂的核心是用来干嘛的？聚会的吗？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着用着觉得场地不适合的话呢，通常都是设计有问题。例如呢音响插进回音太大，万峰去过一个礼拜堂呢，就是一个人一说话呢的回音3秒钟的，讲道都听不清楚，这个就可能是建筑的问题、音响的问题，或者柱子很多，整个礼拜堂都是柱子的，我根本看不清楚那个讲台的，连讲台圣餐桌也看不见，这个就是场地的问题啊。我们要找到理想跟实际当中的平衡点，免得像今天很多古典教堂一样变了旅游景点，却失去了原来的崇拜聚会功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单考虑实用的功能，例如有一些教堂呢，好像万峰的礼拜堂呢，全部都是柜子让人去存东西，但是礼拜堂不是让你存东西的吗？所以呢这个也得想想了哈。第二呢就得考虑简约，我们应该找到整个礼拜堂的核心要素，包括聚集的空间、举行活动的空间、会众的空间、音乐或者做艺术团队的空间、水礼的空间、圣餐的空间等等元素。但是除了基本的元素以外，这个年头重视的是简约，而不是呢我们呢要雕龙画凤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随着教会不断的发展呢，我相信我们只会越来越多东西的。我们说一个很简约的空间呢，今天加一盘花，明天呢就加个圣餐杯，后来就加个圣餐碟，然后哎呦那个圣坛太简单了，我们加点雕花布置进去呢，所以不用这么快就加了，设计的时候不用加，之后有人会替你加的啦。那给你一个例子吧， 那有一次呢，万峰去了一个教会，他们音控台是72道声轨的，但是只用了一条，那这个就是完全不简约的设计了哈。那第三呢，就是灵活性。我们今天不能够用我们这一年去规限了之后200年的崇拜是怎样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教堂呢都喜欢用一些不能移动的椅子，固定的诗班席，但是你想想，不同类型的聚会有不同的要求的吗？例如一个祷告会，我们能不能围着一个小圈去做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懂得提供一个多元的聚会空间，教会的未来才能够不受局限。我们能不能这个圣餐桌放在这个礼堂的中间，然后所有人围着他崇拜呢？所以这个是值得考虑的。例如万峰从事投影的，有一次呢去了一个有很多丰富教会艺术的教堂呢，最终我一点投影都没办法进行，因为教会已经够丰富了，我做来也没有可塑性了。所以要记得，教会设计的时候，当年谁想到教会那个投影会出现呢？但是因为最后它缺乏灵活性呢，整个教会再没有空间给我们去做事情了，甚至我现在要加个投影幕了，最后放在十字架前面，那就失去了那个意义了嘛。第四个考虑是要促进神跟人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亲密性。中世纪的空间呢，是强调了神的超越跟奥秘，所以呢经常又高又大。宗教改革的空间呢，是强调了神的圣道的准确性，所以声响效果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在这个分裂的时代里头，我们的会众的群体的亲密性跟合一性更重要。你想想，越大个教堂，弟兄姐妹的关系就越抽离。所以呢，万峰有一个理论，就是土炮理论，就是越土的地方呢就越亲密。其实呢，教会的聚会呢制作的越华丽越高水平呢，弟兄姐妹就越觉得抽离，因为他没有办法参与。但是教会的核心在于你跟我都是侍奉者，我们还有在这个我们的限制里头突破。当教会的聚会是由弟兄姐妹一手一脚承担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参与感。当其他人看见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热情，就会见到我们是充满承担充满活力的教会，而不是带着顾客的心态来崇拜。那第五个考虑是美感。你会发现呢，我最后才说到美感，因为美感在教会的处境当中呢，到底是必须还是锦上添花呢，这还是有不少的争议的。在小型还有受限制比较多的教会当中呢，美感通常不是首要的考虑，但是大教堂的重建呢一定会考虑美感。另外呢，因为美感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出色的设计师的美感呢，甚至是我们普通人不能领会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教堂的核心呢还是要帮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向上敬拜上帝。万峰，我在想呢，可能过了这一刻以后呢，很多同学会邀请我来设计你的教会装修和建筑了。不过的确呢，你按照信仰去塑造建筑物，建筑物就会在世世代代当中塑造你跟你后代的信仰。教会远比一座建筑物大，但是建筑物就是我们群体的主要的承载物。而且建筑物如果质量好的话，很大机会呢比我们还长寿啊哈！你看很多教堂都是千年教堂了哈。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要重建礼拜堂，一定要考虑我们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考虑未来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将建设礼拜堂成为教会更新的机会。我要说结论呢，礼拜堂是重要的地标。那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开始呢，基督教的教堂往往建在城市的中心，是城市的名片，还有重要的聚会点。重要性呢，跟后来的火车站呢一样重要。今天呢，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教堂是否按照地标建筑思维设计，让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想起这个教堂。例如一到天津， 想起西开教堂，一提到上海，想起徐家汇教堂，这些都是地标建筑的重要性。同时呢，作为神圣空间，我们不只要提升神跟人交流的那个质量，更加呢要让人跟人也充满互动。万峰呢很欣赏很多天主教的教堂，他们是怎样的全天候开放的。他们相信教堂本身就是信仰的说明书，透过你进入教堂，有人解释当然更好了，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神圣空间与神相遇。甚至透过教堂的设计，它已经说明了信仰的基要真理了，那就能够让人透过这个空间了解创造空间的主宰的奥秘。那万峰呢，希望你就不要浪费了神所赐予给我们的土地还有空间，让我们的教堂建筑成为我们以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空间，也见证神的国度临在地上的印记。现在就让万峰跟你一起为教会的神圣空间祷告。上帝啊，你创造天地山海，创造空间，也使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头，又在这个空间里头敬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请你使我们善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空间，让这些空间能够成为我们与你相遇的地方。同时，求你使我们的教会建筑能够成为社区当中的明灯，成为社区当中的见证，使人可以经历你的超越、奥秘，更加是亲密的临在。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道成肉身、受空间限制，却成为至高超越空间的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我爱教会神的家，家中温暖无惧怕，独一真神是我阿爸，亲亲看顾我长大。我爱教会神的家，弟兄姊妹把手拉，同心服侍赞美敬拜，彼此相爱在神家。回神的家，家中温暖无惧怕，独一真神是我阿爸，天天看顾我长大。我爱教会神的家，弟兄姊妹把手拉，同心服侍赞美敬拜，彼此相爱在神家。我爱教会神的家，生命恩膏充满它，启示光照主恩浩大，高举基督十字架。